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主持人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亚洲之际，一个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星期四来到了北京，并且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另外，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本周在北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这次访问除了参观北京汽车展并且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之外，加布里尔还计划会见北京知名的人权律师莫少平等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没有成行。另外，经过2年的辩论，中国人大终于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分析人士说这是朝着解决中国环境问题迈出的积极一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星期五在首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平壤如果进行第4次核试验，他除了受到进一步的孤立以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对韩国的承诺永远不会取消，美韩两国将肩并肩地面对朝鲜的挑衅。朴槿惠总统说，奥巴马亚洲4国之行的第2站对韩国的访问发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显示北韩的挑衅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奥巴马总统还利用这次记者会的机会谈到了造成韩国和日本关系紧张的历史争议。此前他刚刚访问了日本，奥巴马总统说，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慰安妇问题令人震惊，但是他敦促首尔和东京在双边关系上向前看。奥巴马总统还对在渡轮翻覆事故中死去的几百名高中生的家人表示慰问。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从日本抵达韩国访问，这是他亚洲4国之行的第2站。有关的分析人士说，这次亚洲之旅的目的除了重申美国对亚洲盟国的重视之外，还将重点讨论加强日韩安全地位以及遏制朝鲜核项目等问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宇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日本和韩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日益强势的背景下巩固美日韩安全同盟关系。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2个主要盟友，也是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的主要力量。朝鲜外交部星期一警告说，奥巴马的访问是反动和危险的，只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紧核武器竞赛。虽然中国不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日程上，可是中国问题却是首脑会谈的重要话题。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针对朝鲜的核活动，首尔正在和中国密切合作。
我们正在和中国密切合作，和中国分享战略观点，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韩国国防部星期二说，朝鲜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很可能准备进行第4次地下核试爆。CNN 报道说，韩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风西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表示，朝鲜核问题肯定是奥巴马总统和朴槿惠总统会谈的重要内容。
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卜瑞哲说，美韩首脑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朝鲜的核威胁。
两国总统讨论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威慑力量应对朝鲜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常规武器发起的挑衅，这是个重要议题。
朝鲜官方媒体称， 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试图把朝鲜妖魔化，为美国在韩国增加军力找理由。朝鲜媒体还说，韩国和美国两个月来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加剧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奥巴马总统这次亚洲之行到29号结束，他要访问的另外两个国家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美国之音叶凡、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4月26日计划将前往马来西亚。他是1966年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的美国总统。白宫官员表示，马来西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6号将对马来西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
这是自从约翰逊总统以来第一位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表示，奥巴马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美国向亚太再平衡这个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次访问突出了我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面性。
这位白宫官员并把马来西亚称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安全伙伴。
在纳吉布总理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过去5年来有了重大改善。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新加坡，他在明年将担任东盟主席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表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将把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将能够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以及日益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一直在扩大与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合作。我相信，就像我们在每一站都将做的那样，我们将有机会讨论处在亚太地区核心位置的海洋安全和领土问题。
奥巴马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人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在访问期间应该谈论民主的重要性。
我认为他可以向他们指出将反对派领导人安华判刑对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女士表示，奥巴马将不会与安华见面，但是可能有其他层面的接触。在马来西亚如何平衡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希伯特认为，像其他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指出，在领土主权的问题上，马来西亚虽然也是争端方，但是他基本上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立场。不过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使马来西亚对中国存有一些不安。
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国在距离马来西亚东部海岸50公里的水域举行演习，所以马来西亚对此感到有些不安，觉得中国就在他们的近海增加军事演习。
另外，中国对马来西亚处理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踪事件提出的批评也让马来西亚感到不快。 VOA 卫视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按照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以后将前往菲律宾，在28号和29号对菲律宾进行访问。不过在4月23号，菲律宾就已经爆发了反美抗议游行，那里的民众抗议美国军队可能再次驻扎在菲律宾，不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和中国博弈的牺牲品。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刚刚开始，对菲律宾的访问排在日本和韩国之后，预计将在4月28日至29日进行。不过马尼拉4月23日爆发反美抗议游行，组织者说反美游行将持续1个星期。在首都马尼拉，抗议者沿着市区主要街道前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并且同守卫在那里的菲律宾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奥巴马，菲律宾不欢迎你。示威者还高呼：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恐怖分子，反对美国干涉。还有的高呼 VFA 是糟粕。所谓的 VFA 是指美国和菲律宾即将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报道说， 奥巴马访问马尼拉期间，美菲签署的安全协定将允许美国的飞机、舰船和部队增加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此举直接导致菲律宾民众的这次抗议。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马卡巴言说，我们认为协议已定了，而且很快就要签署这项新的军事协定，菲律宾再次吃亏，处于劣势。协议使我们的主权受到侵犯，外国军事基地卷土重来，外国驻军得到了加强，美国军队就像是第二支军队，菲律宾将第二次被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第二次被殖民化。针对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抵御中国的说法，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种说法实属荒谬，菲律宾不想成为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曾经投票关闭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4年的军事驻扎。不过过去10年来，菲律宾修改既定政策，逐步接受美军有限驻扎。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当中得到某些筹码，而美国则表示将不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重启菲律宾军事设施是整合驻亚太驻军精简经费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亚洲之际，一个美国国会的众议员代表团星期四来到了北京，并且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美中双方在会面的时候都共同强调将致力于双边关系的增进。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的亚洲四国行程中并不包括中国，不过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在其上周展开的9天亚洲行程中则包括了日本、中国与韩国。代表团在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的紫光阁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李克强对坎特一行人表示将致力于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
增进相互的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啊推动中美关系和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您的此访相信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坎特也说，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美国的未来与亚洲有密切的连结，美中两国也必须加强彼此的合作。
We are a group of senior members of Congress in the U.S. House.
我们是一群致力于推动美国与全球交往的众议院资深议员。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和它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前途息息相关，也和维持一个不断增长与加强的美中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李克强在与国会议员的会面中阐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并强调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报道说，李克强敦促加快美中两国的投资协定谈判。此外，李克强也希望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行是不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此行需要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又不至于刺激到北京，这倒是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中的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而所有四个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奥巴马所到之处都会讨论领土主权问题。
我相信在访问的每一站，我们都将有机会讨论海洋安全与领土这些目前处在该地区核心地位的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这次亚洲行是一次围堵中国之旅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在奥巴马行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次访问有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日程，这是我们对这次访问的看法。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巩固以及更新我们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的机会，一个推动我们的经济议程的机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的商业利益，作为一个强调我们对该地区及其安全的承诺的机会，并且显示美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长期继续是一个主要的安全伙伴以及推动法治稳定以及民主发展的力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此访并不是意在围堵中国。
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try to show that it stands strongly behind its friends and allies.
我想奥巴马政府将试图显示他会强有力地站在其盟友的背后，但是不会寻求对抗中国。
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鉴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公开的紧张，奥巴马要有很好的平衡术。
这里的问题是，你如何在给他们提供支持的同时，又不在具体的领土争端上选边站？这会引发各种评论。一些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会说，美国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中国人则会说，美国的支持过了度。你得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涛说，中国将观察奥巴马究竟是做促进地区稳定的和平使者，还是渲染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我希望他将做出努力，打消中国的怀疑，告诉人们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做法公开提出批评。
I think the president can clearly call out China as the probl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清楚地大声地喊出来，中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不理解的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问题在哪儿，而美国政府官员却不能大声说出来。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直接点名批评中国并不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应该做的事。奥巴马这次的亚洲行是他对亚洲的第五次访问，但却是在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后首次访问该地区。几个星期前，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了会晤。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本周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次访问除了参加北京汽车展并且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之外，加布里尔还计划会见北京知名的人权律师莫少平和其他的北京公共知识分子。不过会见北京人权活动人士受到了北京警方的阻挠。莫少平律师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谈到了事件的经过，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莫少平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应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的邀请，前往北京一个饭店会见这位德国客人。警方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准其参加会见。
哎，人家到我办公室拦我，不是说人住在那儿，他那个副总理应该住在君悦酒店。就是说他们那个可能是不是安排在那个地方，需要到那儿去见。哎，但是那个警方是到我办公室来阻拦我。
莫少平说，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他有权利接受外国贵宾邀请和会面，中国法律并没有任何条款可以阻止他前往。据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北京会见李克强总理时提出了中国人权以及法治等问题。另外，据海外中文网报道说，一位网名为变态辣椒的时政漫画家王立明先生成功地突破封锁，前往德国驻华大使馆会见了德国副总理和其他德国官员。海外中文网站援引他的话说， 我跟德国副总理和德国驻华大使等其他官员五六个人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进行了愉快的交流，谈到了现在中国的现况，也交流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交流在气氛非常融洽中结束。然而今天就收到警察的约谈电话，约谈的语气比较客气，因为这个事情是涉外的，所以我猜想应该是国安的人。时间定在明天上午，我跟他们见面，估计就是想了解我跟德国总理谈话的内容。莫少平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介绍了一个星期前他和北京大学教授贺卫芳、北京知名律师张思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德国外长斯坦因迈尔会见，以及2007年的约见未能成行的情况。
这位德国外长啊，不是副总理见我之前呢，他们那个德国那位外长就是斯坦因迈尔，哎，也是德国副总理，哎，他跟我是见成了。就是这次阻止我之前，上个星期是建成了，而且建成了呢，不仅是跟我见面，还有那个贺玉芳教授，张思之律师，还有一个胡星斗教授，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呢建成了。这里边有一点点小插曲呢，就是说什么插曲呢？就是说施泰因迈尔啊。他第一次出任德国外长的时候，他因为是另外一个党，不是和那个默克尔是一个党嘛。他第一次出任外长的时候呢，曾经在2007年吧，他跟我说的非常准确啊，就是应该2007年的时候，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是约过我一块儿见面。哎。当时呢，不仅是我，还有刘晓波，啊，刘晓波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知道吧？刘晓波，还有丁子霖，丁老师，天安门母亲嘛，哎，一块见，那次呢就没见成，哎，起码是我没见成吧，就是说，警方呢就是说。派了很多很多的警官，然后就说等于是在我们家的大门口就阻止我去见
啊，
然后呢等于也把刘晓波阻止了，最后呢我和刘晓波都没见成，没见成呢，但是可能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德国那方面呢就是表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抗议吧，哎，然后呢通过可能是通过什么什么机构，最后呢反馈过去，最后呢是谁建成了呢，就是丁子霖丁老师，哎，刘晓波被阻止了没建成呢，他就回去就睡觉了，就是等于你不让我见吧，我呢是因为呢有一个小插曲，我没建成呢，就是说因为我约朋友去钓鱼
啊，
哎，最后呢不让我见我就算了，我让我朋友早点来过来，然后我们就去钓鱼嘛，所以他跟着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一起去钓鱼，然后到了中午突然间他们接到一个命令说撤，但是我那次呢因为是钓鱼的时候我跟朋友约可能稍微远一点，就是等于离北京很远，他等于是改变了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改变了策略了吧，就同意见了，实际上我都返回我跟那个施坦因迈尔见面的时候呢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约钓鱼嘛，朋友讲时间很远了，离开北京了，他当时就阻止我去见嘛，阻止见了以后，我和我的朋友包括公安的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我再返回到北京市的城里就肯定见不成了，就很晚了，我和刘晓波都没见成，最后呢最后谁见成了，就丁子霖丁老师，哎，所以呢上个星期我和那个施坦因迈尔就是他副总理兼外长，第二次他出任 外长见面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这个事儿，就大家都谈到这事儿。哎，说莫律师，咱们七年前就约见，哦，这这是，哦，七年之后咱们才见了，专门说的。哎，说我七年前就约，然后呢，居然是，过了七年之后，然后咱们才能见成，做一个笑话嘛，做一个笑话就谈到这个事儿。哎，这是一个事实。当然了，我们毕竟建成了，这是第一。但第二呢，就是前两天就是另外那个德国的副总理见，这个就没见成。哎，
莫少平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曾经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多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辩护。据报道，2009年，中国警方曾阻止莫少平律师出席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一次正式活动。德国媒体报道说，预计默克尔今年7月将再次访华。德国之声说，来华访问的外国政要不能按原计划会晤北京维权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在外交上是罕见的粗暴做法。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未能见到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对此他表示遗憾。加布里尔星期三表示，他曾频繁访华，总能会晤公民社会的代表，从未发生过麻烦。这位德国副总理说，德国将以适当的方式向中国伙伴表明，对德国政府而言，与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德国的柏林报则在当天政治版发表署名文章，文章在结尾处评论道，谁破坏了这次会面，这位来自德国的访客将永远不会知道。中南海周围的红墙很高，北京的雾蒙蒙有时不只是因为雾霾。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星期四在北京分别对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表示，北京坚决反对所谓战中行动。李元朝批评战中违法，妨碍普选并破坏繁荣稳定。王光亚则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反战中的声音，更表示如果特区政府求援，北京将协助处理战中问题。香港泛民人士表示，北京越是打压和威胁香港的民意，就会适得其反，引发反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和平战中运动计划5月6号举行第三次公民协商日，6月22号全民电子投票选出经全民授权的政改方案，以及民间酝酿在7.1大游行后提前战中之际，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元朝4月24日罕见地接见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发出迄今北京最高层官员明确反对战中运动的声音。而更引起外界关注的，则是几个星期前在上海会见香港立法会议员访沪团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据港媒报道，王光亚直接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报道香港市民反对战中的声音。另外，王光亚还表示，相信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好战中行动，但如提出需要，中央可以提供协助，会跟港府密切协商。香港传媒对北京官员批评香港战中运动的言论及香港的反应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北京希望通过香港传媒影响打压战中，如果香港传媒真的受北京影响，只会赔上传媒的公信力，并刺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更容易出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岑以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传媒不是政府的传声筒，尽管近年来媒体在压力下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但是他相信香港媒体人的专业精神是不会轻易受到北京施压影响的，而且香港市民也不会接受传媒成为政府传声筒的情况。他说，
领导人已经开口讲了他的愿望，如果将来这二十多家在报道建中的时候全都是反建中，只是一个论调，香港的读者都是很精明的，以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传媒机构的报章啊、电台啊、电视台怎么样处理建中的新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很大的影响。
香港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王光亚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反战中的声音，是干涉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言论自由，希望港媒成为中央的传声筒。李卓人表示，这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因为他相信香港人不会轻易地丧失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他说，
我们香港看传媒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传媒是有个责任去报道一个真相，去平行各方面的言论，很明显他们要受理香港传媒。之前我们已经很非常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要做好准备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
身兼香港人权团体支联会主席的李卓人表示，北京越是反对战中，就越说明战中对于争取真普选的重要性。他说，
我觉得战中他们越怕是证明越重要，如果香港政府要求的话他们会干预，可能意思也是要解放军出动，这个完全是在威胁我们香港人。我觉得会适得其反的，因为你越宣传反战中，香港的人就越觉得即使就是中共最怕的，他们怎么为啥反证明我们的战争的策略正确的。
香港专栏作家、评论员王永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表达愿望是一回事，而在基本法下享有新闻自由的香港媒体如何做则是另一回事。他表示，香港媒体不应该受到北京官员的施压影响。曾任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和其他问责官员职务的王永平还表示，根据一国两制，对于香港事务，中央官员越少表态效果会越好。他说，港府已经明确表态，有能力处理战中行动所带来的治安问题，因此王光亚的言论只是一种中央的表态，不会有太多正面效果，相信香港人和媒体不会因此受到恐吓和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经过近两年的辩论，中国人大终于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分析人士说，这是朝解决中国环境问题迈出的积极一步。环境组织说，尽管落实这项法律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有了挑战污染环境者的法律依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修订后的法律给予环保机构更多的惩罚权利，环境组织得以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为生态需要特别保护地区划出地理红线。这是1989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环境保护法。人大代表辛春英星期四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这次修订将对未来中国的环保努力产生重要影响。他说，
环保法的修改是针对我国现在严峻的环境现实的一记重拳，一个重大的制度建设，相信呢，它会对我们未来的环保工作，为我们国家整个环境质量的提升产生一个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虽然上亿人口脱贫，但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空气、水、土壤污染达到惊人的程度，成为许多中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尽管政府正式宣布将环保问题置于优先考虑，但几十年来，经济成就一直是评价地方政府的唯一标准。分析人士说，修订后的环保法将成为以更高标准要求政府和公司的工具。徐楠是监督中国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国对话》的编辑。他说，
其实整体来讲，一个突出的一点就是
这个环保部环保的环境治理的这个权限在法律意义上得到了提升，应该说这是这次这个修法的这个一个突出的变化。以前在实际中有这样的原则和精神，但是现在它已经进入到了法律框架，就是这意味着它在中国有一个更正式、更强的这个约束性的这个制度规定。
星期四公布的新环保法使环保部门有了惩罚污染者的更大空间，并给予环保部门没收相关设施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的法律权利。新法律中还有信息公示条款，写明公民有权获得有关环境的信息。中国人大用了将近2年时间才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人大代表先前曾否决过3个版本，表明这其中涉及激烈的利益之争，对污染者提出集体诉讼是争议最多的条款之一。新的环保法扩大了有权提起环境诉讼的范围。中国媒体说，现在300多个组织可以代表污染受害者提起诉讼。分析人士说，尽管新法律对中国公民社会中一些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要求有所回应，但他们将密切关注新法律的实施情况。
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都困难，有技术性的困难，有协调上的困难，有跟原来的这个行政体制对接的困难，有改变利益集团的这个困难。
徐楠说，中国任何新的立法都会面临新的情况，但有一个法律框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步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篇来自台湾的报道。核四问题近来在台湾继续燃烧，台湾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星期五在总统府进行了会晤，两人就核四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为停建核四展开禁食活动已经进入第四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邀请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到总统府就核四问题进行协商，两人表示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坐下来商讨核四问题。苏贞昌说明他的立场。
所以我就非常期盼总统能把已经30年争执的核四能够戛然而止，让它停建。如果总统真的有挚爱有难处，那就让民意来决定，降低公投的门槛，让用公投来决定这件事。
马英九表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已经做了重要决定，就是核四在完工并完成安全检查之后，要放置燃料棒之前，要经过公投来决定。这和他4月23号探访正在进食的林益雄时交给他的卡片是一样的立场。他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只是解决一个审查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到底在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核能政策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免于缺电之苦。所以前两天我们李前总统也说了，如果没有核电我们会不会缺电。他2年前有人主张这个非核家园的时候，他说非核怎么非，对大家对于这些都有许多的疑虑。所以我们昨天这个决定呢，基本上我们府院党都赞成，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议题实际上真的还需要大家好好想一想，不是只是说废核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马英九和苏贞昌星期五早上的会晤是马英九上任6年来朝野政党领袖首次在总统府会面，全程对外公开，大部分媒体全程转播。两人在核四是否继续兴建、公投时机和门槛问题上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时常互相打断对方，并没有实质的交集。苏贞昌认为解决核四问题刻不容缓，林益雄进食也已经进入第四天，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处于分秒必争状态。马英九表示，核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人或是一个政党可以决定的，应该由全民来决定。 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支持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续建核四。不过民进党认为目前公投法门槛过高，希望修法下调门槛。与此同时，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发起的落实民主停建核四禁食活动进入第四天。上午，林益雄走出禁食区，向在场民众挥手。媒体报道说，他脸色憔悴泛黄，不过步伐稳健。当天，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和陈维廷也到场探视。在此之前一天晚上，民进党为了声援林益雄，发起一人一扣守护生命活动，呼吁民众一起站出来，在晚上8:14从义光教会出发，手牵手走到台湾总统府前，向马英九施压，要求停建核四。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主席蔡英文、谢长廷等人也参与了这个活动。星期五傍晚，民进党40名立法委员头戴斗笠，前往总统府前静坐，要求停建核四。与此同时，目前台湾立法院附近聚集了许多反核民众。媒体报道说，反核民众目前堵住立法院许多出入口，表示在林益雄倒下前会采取非暴力抗争。不过，如果他倒下，将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和国际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对此，台湾副总统表示支持，在野党立法委员也表示将全力推动立法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提醒当权者必须更慎重地执行权力，以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
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当然不可能说马上很多事情人权可以解决，但事实上它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一个想象跟希望。它在推动人权工作，它在推动一些系统性的一个人权侵害的调查，它在整合一些国际的人权资讯跟在地的一些人权的一个问题上面，它可以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
蔡继勋还指出，台湾已经脱离国际人权组织非常久，很需要一个国家人权机构来带领台湾的公民社会在21世纪有尊严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公民团体和来自于亚太国家人权委员会民间团体督导网络的成员本周四共同召开一项名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记者会。关心亚太地区人权的新西兰国家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努兰女士表示，很高兴看到台湾已经到了即将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阶段。
It's been impressive to see the work and commitment.
他说，台湾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政府的做法也值得肯定。昨天拜会了副总统吴敦义，他很了解目前的发展，也相当的支持。努莱女士还指出，非常乐见台湾政府于2009年批准联合国两公约，随后成立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并于2013年比照联合国模式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审查两公约的国家报告。努莱女士认为，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其实也是在建立一道社会的安全网，可以大大降低人民上街抗议解决人权问题的情况。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2000年开始，台湾就在讨论如何成立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同时又不抵触目前的宪政体制，可是一直没有结论。不过，尤美女委员也指出，政府已经决定要突破困难，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机关，尽管有疑虑，只要踏出第一步，也许就会海阔天空。
只要这样的一个法案能够送到立法院，那虽然我是民进党的立委，但是我会去结合国民党还有其他的立委呢，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个设置。
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还是将联合国的两公约国内法化，代表台湾的人权发展和国际接轨。 联合国于1991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各国官方人权机构代表的会议，确立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2年接纳这项原则，并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巴黎原则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包括组织、预算、人事及运作上的独立，同时强调明确的管辖权和充分的权力，并能为人民所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4月29日将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前北京大学女生林昭被处决46周年纪念日。一些中国的网友、异议人士和维权者已经或者准备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呢，当局开始在一些地方阻拦要前往江苏苏州郊外陵园向林昭墓致敬的人，并且派出了一些维稳人员在墓旁把守。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8年，期间写出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和胡佳在网络上呼吁公民纪念林昭忌日，到苏州灵岩山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他们还表示，今年4月29号，江苏国宝的维稳重心就在那里。网名为“公民小标”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在推特上表示，当地国宝跟他吃饭席间说，主要目的是建议或称温柔的警告，不要去苏州参与429祭奠林昭。去年4月29号，数十名来自各地的维权者包车前往灵岩山墓地悼念林昭，但途中遭到警方和保安拦截。网名为“秀才江湖”的浙江公民吴斌，去年4月也曾前往苏州纪念林昭忌日45周年，结果同样遭到当地国宝拦截。他星期五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据已经到过林昭墓地的网友介绍，今年当局防范得更加严密，要接近林昭墓地难上加难。
根据我去年去的情况，是重重阻截，去路上到宾馆、到山上、半坡上呢，到坟墓周围，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每个关口都有一个魔兽拦截。打通关很难的，而且就打个比方，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想去到达那个坟墓面前的话，他们维稳人员已设置了重重阻截，重重那个关卡。今年已经有朋友去了，去的结果比去年有过之无不及。维稳人员就是并排站在那个坟墓跟前，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像树一样的站在那边，看着让人很反感，很恶心。
吴斌表示，已经有许多网友约他一起前往，但他尚未决定是否会去苏州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因为去年的结果是，我在那个宾馆里面就被他们抓住，然后关了，开始关了一夜，没有到达了墓地，没有到达坟墓跟前。我去年，半途就是被功亏一篑，就是我今年不想重复那结果，我在犹豫。
湖南邵阳公民朱成志因为公开质疑前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被自杀案而遭到秘密关押，目前取保候审。正在云南为他的一起经济纠纷维权上访的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昭的精神非常值得纪念，他计划近日启程前往苏州。
我会用我的行为来这个表达我的这个心意啊，但我能不能够到达这个的目的地，对不对啊？能不能够到达那个林昭墓，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难吧。
朱成志表示，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众多未曾谋面的网友和各地维权人士相聚。
一个来说呢，到林昭墓前表示一个哀悼，表示一个追思；另外来说的话呢，在林昭墓前呢，有很多平时大家在网上
往来交往比较多的人啊，但是呢没有一个这个啊没有见过面嘛，然后在那天呢也有很多新的朋友。
浙江活动人士吴斌指出，人们不畏风险，在当前时局前往墓地纪念林昭很有意义。
林昭墓是一种精神，就是反抗精神，一种就是就是反抗独裁，一种专制的这种，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被这个专制压制的几乎窒息了，就是怀念林昭，就是对这个制度的那种抗议，无声的抗议，就变一种形式了，就是。
近年来，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的控制时紧时松。但去年以来，对民众自发纪念活动的限制有收紧的趋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4月25日是所谓的世界防治疟疾日。全世界目前每年有60多万人死于疟疾，更多的人因此体质恶化。但是如今呢，医学工作者已经在控制疟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有可能面临一个让局势急转直下的危险因素。有关这方面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些是最有可能被疟疾夺去生命的人，他们有些生活在拉美和亚洲，不过更多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国国立卫生院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福契博士说，
大约每60秒就有一名婴儿死于疟疾，通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婴儿。
即使大难不死，疟疾患者也有可能留下永久性的脑损伤、癫痫、失明或者听力损失。蚊子本身并不产生疟疾，但是某一种类的蚊子，也就是暗蚊，可以传播产生疟疾的一种寄生虫。而某位得了疟疾的病人又可以把寄生虫传给本来不带病原的蚊子，然后恶性循环下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阿格雷博士说，疟疾是穷人的疾病。
人们得了病是因为他们穷，而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得了病。
阿格雷博士是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所长，他说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了疟疾，办法包括疏通、清理、沼泽等等，而贫穷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新的控制疟疾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用在蚊帐、杀虫剂和治疗疟疾的检验和药物的资金，帮助把疟疾致死率减少了50%，但是还有很多努力要做。阿格雷博士说，
在约翰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我们有大约20名科研人员，他们正在研究疟疾问题的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蚊子。我敢说这可能是我们最成功的研究领域。
研究人员正试图改变蚊子，让他们无法传播疟疾。其他研究包括开发新药和疫苗。
我们多年来一直感到困扰的是没有对付疟疾的高效力疫苗。
不过在泰国和柬埔寨边界一带，用来治疗疟疾的药物现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效力，这通常是寄生虫产生了抗药性的第一个迹象。研究人员预测，如果抗药性扩展开来，会有数百万人死于病魔。福契博士说，
真正关键的是我们希望能有综合治疗，把蚊帐和其他的预防手段结合进来，而且希望某一天能把好的疫苗也结合进来。我们无法预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许能够根除或者基本根除疟疾。
如果这一天到来的话，受益的将是全球最贫穷的孩子、他们的家人和他们所在的整个国家。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7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今天为您准备的全部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星期五在首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他除了受到进一步孤立以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奥巴马说，美国对韩国的承诺永远不会取消，美韩两国将肩并肩地面对朝鲜的挑衅。朴槿惠总统说，奥巴马亚洲四国之行第二站对韩国的访问发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显示北韩的挑战是不能被容忍的。奥巴马总统还利用这次记者会的机会谈到了造成韩国和日本关系紧张的历史争议。此前他刚刚访问了日本。奥巴马说，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慰安妇问题令人震惊，但他敦促首尔和东京在双边关系上向前看。奥巴马还对在渡轮翻覆事故中死去的几百名高中生的家人表示了慰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可能应当暂停中东和谈，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考虑各自的选择。星期五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记者说，寻求和平仍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做出艰难决定的政治意愿。一天前，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终止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以回应巴勒斯坦对立的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进行和解并组成团结政府的决定。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主张联合的决定于事无补，但是他表示，尽管出现了最新的挫折，美国政府仍不会放弃克里国务卿推动的和平的努力。星期四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会议之后，以色列内阁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回应巴勒斯坦的单边行动。在基辅和莫斯科都陈兵边境之际，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企图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和政治占领。亚采纽克星期五警告说，俄罗斯的行动在欧洲引发规模更大的军事冲突。他在临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斯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他所说的俄罗斯进一步插手东部乌克兰的局势提出了批评。亲俄分离主义者占领了乌克兰东部一些政府的建筑。奥巴马在韩国首都首尔说，他星期五晚些时候会同主要欧洲领导人会讨论，一旦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广泛的制裁措施。奥巴马说，普京必须决定他是否希望看到俄罗斯已经脆弱的经济，由于他没能在乌克兰采取外交行动而受到进一步的打击。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指出，俄罗斯不能遏制分离主义者，正在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马航失联客机 MH370 上中国乘客家人星期五在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外举行静坐抗议，要求同马来西亚官员会面。抗议者拍的照片显示，警察在大使馆周围执勤，方式抗议者接近。星期五早上，警察封锁了通往大使馆的道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